啊，审我，审我的问题，审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神的观念呢、啊，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主宰是我的意思，审我不是，审我就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个主宰，他是创造了我们一切的生灭的事物，创造了我们人啊，创造了山河大地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他能够主宰我们，他能够创造我们，他也能够就是说让我们就是有权利让我们消亡，也有权利让我们就是出生，也有权利让我们消亡，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叫神我，神我。这个百度一下有具体的明确的解释，楞伽经里面这个说的比较多。
我刚刚发上的那一段是佛学大师典里的解释啊，不知道是。能看到
佛学大师给你的解释、哦、我刚才说话没有摁到，就是说我们说的无我就是指的是没有主宰，他们说的就是我是有主宰，而且这个主宰的特点就是超出来了我能力观察，因为我们能力观察一切都会变化，但是他这个呢，他这个能主宰这个一直不变化，所以说他超出来了我们的叫做神，神我，神我。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咱们上次是不是第十二门讲完了？
是的，第十二门结束，第十三门刚开了个头，你就干脆就从头来吧。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儿开始了。忘了摁说话了，就是这一门呢，大慧菩萨开始问，那就是说波涅盘指的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法？就是是说明是涅盘的，涅盘就是正果的意思。就是正果的人说什么法？什么法呢？是正果的，是就是说明他正果了呢？是说明他正果了呢？老师关于这一段的解释是：外道忘记神我是涅盘，这个是错误的。这就是陈仲权问的那个神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涅盘为涅盘，就是你找到了，你找到了那个神我，这就是涅盘了。比如说是数论，刚才那个圆融贴的数论的这个二十五谛，就是说你通过这些现象，然后顺藤摸瓜，然后最后呢一直摸到了最后那个神我，你找到了它，那就是说明你证道了，这是外道即以神我。小乘就是灰心灭智，就是不受后有，这是这一种为涅槃。然后诸佛亲证究竟涅槃，这三种涅槃虽然同一个名词，但是实意大不相同。为了不致混乱，所以，大慧菩萨致请问，我想这个涅槃这个意思，很有可能是不是在这个咱们佛教产生之前，可能是不是就有这个词儿？因为外道它也有一种涅槃，它也称为它那个也是涅槃，也可能就是我们佛教是借用这个词儿，都有可能，不一定是咱们佛教创造的。然后下面的了，佛告大慧，一切自性习气，藏意一时见习转变，名为涅槃。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是境界。涅槃呐、啊，涅槃就是这些，就是说全部都就是全部的都把它转换过来，这个叫做涅槃。但是呢，这个是怎么转换过来的呢？这种的就是说根本见，还有这些微细的这些习气啊什么的，这些的转变。根本见和微细的习气的这些转变，前面的藏意意识就是说的是八识，藏就是说的藏识，意就是指的意根第七识，意识就是指的第六识，藏意意识就相当于楞伽经经常用的另外一个词儿，叫做心意意识，这个也是就是指的是八识，就是这个是八识转八识成四智，这是前面的。后面的那个是什么呢？根本见和微细的习气，这两个也都变，也都转换了，也都转换过来了，这个叫做涅槃。那么这个称呼叫做涅槃，但是涅槃的实质是什么呢？涅槃的实质是本来当体即空，这叫自性空是境界。自性空是境界，就是这个转变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转变呢？就是你这个转变过来就叫做正果了。那么怎么样叫做转变过来呢？就是认识到原来的那些，就是转变也好，不转变也好，就是见解也好，还是习气也好，错误的习气也好，或者你没有这种习气也好，这些当体就是空，你这样这就转变了， 所以说前面说的是就是什么叫做涅槃，后面说的是涅槃的真正的实质。涅槃的真正的实质就是自行空世界，自性空世境界。你接受不接受吧，你要是不接受，那就是那还说啥呢，那还说啥呢。你要是接受了，那就是这一句也代表了，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我认为可以，就是代表了楞伽经的精髓，代表了楞伽经的精髓。你这一句你要是能够透得过来，那就没事了。你透不过来，就会有很多说法。现在的说法，哎呀，这是佛说的，元音老人说一定要爆炸，这都来了。这是佛说的，这是佛证道的，不是我们能证的。这个没有爆炸，这怎么能行呢？气脉不通，这怎么可能见性呢？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都来了。姿势不对怎么能见性呢？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东西太多了，你就知道了。自性空世境界这个地方有气脉的余地吗？有这个爆炸的余地吗？看看老师的解释啊。佛告大会，转变就是涅槃。什么转变呢？一切自性习气转变，一切自性习气包括藏意一时见习，藏意一时指八十，八十转变就是转识成智，第六十转为妙观察智，第七十转为平等性智，第八十转为大圆净智，前五十转为成所作智。见转变就是邪见转成正见，简单来说就是除妄想。习转变就是把习气转变成妙用，简单说就是破执着，除妄想，破执着。诸佛和我所证的涅槃是什么呢？涅槃之性不可得，所以说自性空世境界。就像《金刚经》所说的，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誓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这一段的解释，我的理解，老师的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说前面八十转四智，然后是邪见转成正见，就是破除妄想，破执着，然后说的是自性空世境界，自性空世境界。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诸佛和我所证的涅槃之性也不可得。稍等，喂，哎，王师兄，你好，什么事儿？没事，我正在上课，你，对，我正在上课，没事，你修行上的事儿你就问，没关系，那就9点半以后吧，现在他们那个我们正在上面学楞伽经，在这听课呢，好的，这个顶上说的这个诸佛和我所证的境界涅槃之性也不可得，这个就是说所证的涅槃都不可得，那么其他的更是不可得。就是这个空世境界，这个自性空世境界，就是说本质上这一切事的本质都是空，一切事的本质都是空。岂止是涅槃，其他的更是空，就是这个空就破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空。这一段没有什么，我们就接着往下走，这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涅槃就是这，涅槃就是并没有一个涅槃可证得，开悟也是一样的，见性也是一样的，怎么会有一个爆炸呢？复次大会，涅槃者，自圣智自觉境界离断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为自相共相，妄想断，故非常。云何非断？为一切圣去来现在得自觉，故非断。这个你下面又接着说了，就是前面的自性空世境界其实已经说完了，下面开始解释了。这个解释起来就不太好解释了，然后就说了，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从哪两个角度？涅槃者就是说，再说了，大会啊，我再接着告诉你啊，这个涅槃呐，涅槃就是证得涅槃，它是什么样啊？证得涅槃，它离开妄想，这个妄想的情况啊，就说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断常妄想，就是说一般的认为，要么就是说，就像是小乘一样断了。 断了，我跟你这个轮回的世界断开了。我们现在那个一般的人也喜欢常流行说的叫断舍离，断舍离就是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常常就是永恒啊，永恒啊，就像是神我，它就是一种常常离断常妄想，不是既不是永恒，也不是就是说断灭，既不是断灭，也不是永恒，就是离开了断常，这两种全是妄想。性非性是什么呢？就是有和无，既不是断和常，也不是有和无，也不是有和无。为什么说它不是永恒呢？为什么说它不是那种永恒呢？就是自相共相妄想断，就是说自己的特点和其他的就是共性和自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共性和自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共性和自性，没有这样的妄想了，没有这样的妄想了，那哪还有一个就是说一直是这样的呢？一直为自相共相妄想断，故非常，就没有这个了，所以就没有这种妄想了，所以谈不上是永恒，谈不上是永恒。你有种妄想了，就是有一种东西啊，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存在。你比如说像石头，它可以存在很多很多很多年，甚至比我们人的寿命要多很多很多年，就是石头，那是它实有一个石头，所以常是这样的一个妄想。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这种实有的东西，所以它就离开了这种常这种观念。什么是什么？就是说又说他离开了断呢？为什么离开了断呢？因为他们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断灭，在这个地方上是可以启用的。去来现在得自觉，就是一切的圣啊，一切的就是正得这个涅槃境界的，它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启用的。过去的也好，现在的也好，未来的也好，它在这里面正得了这个涅槃，它不是空在这里的，它是可以启用的，它是可以随缘度化众生的。它是豁达的，它是无碍的，交参无碍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又非断。我告诉大会，自觉生智境界就是涅槃，断和常都是妄想。涅槃既不是断，也不是常，性就是有性，非性就是无性。涅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啊。涅槃不是断灭，也不是恒常，不是有，也不是无。为什么说不是恒常呢？历劫相续的，就是自相妄想和共相妄想都断除了，所以不是恒常。这个自相妄想和共相妄想，老师解释的就是别业和共业，别业妄想和共业妄想，这两个全是妄想。这个《楞严经》里面也有那个详细的解释。自相就是表示自己的，不同于其他的特点。共相就是表示大家共有的，共有的你要是真实有一个共有，那就是共业，自己要是实有一个自己，那就是别业，就是别业。这是说不是恒常。那为什么不是断灭吗？因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圣者都是同证这一个圣智自觉境界，所以不是断灭。这个不是断灭，这个地方就是说启用的，这个自觉是有一个德的，这个德实际上是得了一个什么呢？得了一个无德，但是它跟毕竟的那个没有德的那个断灭是不一样的。就是简单说，这个德的无德是可以随缘起用的，它并不是就是像小乘那样的就隔绝开了，跟我们这个完全隔绝开了，不是的，不是这样隔绝开的。简单的说，断凡情，所以是指不是常，见本性，所以不是断。就是说你说他什么都没有证什么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证，这正是正果，这就是见本性，故非断。我们现在说道理的时候就这么说，什么都没见，这所以是见。实际上的话，你真的两个人对话不一定非要这么说，这是讲道理，讲道理是这么说。你要是两个人对话呀，问你证得了一个什么，我就是什么都没证，就直接这样说，这本来就不是断。他明白了，他自然知道，不用再加一句。为什么呀？谁在说没有证啊？这已经和盘托出过了，没有什么所得，谁在知道没有什么所得？谁在说没有什么所得？这不是一直都在和盘托出吗？佛性这个事儿一直都在和盘托出的，不用说另得一个佛性。这是我们现在说道理，所以这么说。无性可见，假名见性。你直接问话的话，就说无性可见就行了。这一段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呀，打坐看了一个小时的动画片，腿没疼。李静，你这又回去了，你就是这种着相啊，特别特别的着相的这种劲儿又回去了。你刚打了几天坐，又开始捯饬腿了。 杨子涵，我没回去，但是现在的时差比较正常，没有问题。这个课不会缺。现在的时差就是到了东部这里了，还差就是12个小时吧，8点钟开始。其他的课听不进去，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什么，你不习惯，不一定代表什么。无信可见，猛地蹦出来一句无信可见，人家一看还人家一看猛一想，哎呀，这个是赵如见性了，猛地蹦出来一个无信可见。不是好话，就像说，哎呀，我们告诉所有的人，昭告天下所有的人，我没有偷东西啊，你们注意，我们没有偷，没人说你偷东西啊，你为什么老是强调你没偷东西啊？涅槃不坏不死，如果涅槃死者，复应受生相续，若坏者，应堕为有相，是故涅槃心虚。心虚啊，它是分两部分的，它分两部分。第一个呢，你影影绰绰的你知道；第二个，你就是你虽然是知道呢，但是你影影绰绰的知道，你经受不了考验，可能一考验你，你又会这个怀疑，这就叫做心虚。但是你先能影影绰绰的知道，这就有希望，知道吧？就是说，无信可见这个地方上，你隐隐约约的知道，这就有希望，这很有希望了，这都是很有希望的了。但是呢，你就是隐隐约约的知道，或者你认为你知道了，你要经受很多很多的考验，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这个是很难的，这个是相当相当难的。有的人就是古代禅师在这个地方就是能够完全不疑惑站稳脚跟，就是连这个东西也要甩开，甩得干干净净，10-20年20-30年甚至到老了都不一定。你真的在这里站稳脚跟，好多地方去试验你呢，好多地方试验你。比如说白云手段念了一首诗，人家就笑他，笑话你，就是你说无信可见，大家笑话你了，你自己心里头毛不毛啊，发不发毛啊？而且笑话你的是个大德，你心里发不发毛啊？这种考验可多呢，所以说后面的还可长呢。但是呢，前面那个隐隐绰绰的知道，也比一直都以为就是说把色身强健了，这是涅槃。那个爆炸了一次，这是涅槃；气脉通了，这是涅槃，也比这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至少你有眼，这就是齐老师说修满了千座，至少你有这个眼，你能看出来谁是正见，谁不是正见，至少是这样。不会随着别人的嘴走，你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主心骨，你能看出来，这也行。这至少他对佛法来说，他不会坏佛法。前面的那一个，修四禅八定以为是见性，修那个腿子以为是见性，修一个爆炸以为是见性，修一个气脉以为是见性，修一个脾气好了以为是见性，就这一类的人，他是坏佛法。你修完了千座，你坏心密。看一下这个解释啊，涅槃长，前面说的就是断肠，后面说的这个坏死。这个坏和死，坏就是逐渐的变不好，这个死就是消亡。坏，如果涅槃死者，你复应受生相续，如果有一个死呢，就还应该再生，因为我们是从生到死，那么一定会从死到生，因为我们观察所有的事物，凡是它产生了之后灭亡了，灭亡之后它肯定有再生的。所以说如果涅槃它是前面有后面变成了消亡这样的一个死亡状态，那么它肯定有再生的，它会一直这样相续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若坏者应该堕为有相，就是前面的就是它逐渐的变坏，那就是什么叫做变坏呀？就是它的相跟以前的相比起来，这个相在逐渐的消亡。但是呢，它有个前提，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相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腿，那你练腿肯定会是这个消亡嘛。你练习了，你的腿就会好一些；你不练，你的腿就不好。你练了3年，你的腿会好一些；你不练，你的腿3年，你的腿就会不好。这很正常啊，就堕为有相嘛。这个李静说的那个腿，不就是这一类的吗？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你总是在有相和有相上捯饬，就是李静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他有的时候还可看不起别的修心密的师兄，他爱捯饬的就是要么腿子行要么腿子不行， 要么就是发脾气了，要么就是没发脾气，要么就是做好事了没做好事，反正他总是在向上捯饬，他还看不上别的师兄。涅槃他是什么呢？他是无相的，他离开了这些相，他不在这些相上。还有一个，他不是一个相续，也不是断，既不是断也不是长，所以说他离开了坏死。修行者所归一，修行者所归一。后面老师的解释，涅槃不会坏不会死，如果会死的话就会生，这是生死相续，不是涅槃。如果会坏的话，那就也会形成，这是有相的成住坏空，不是涅槃。所以涅槃不会坏不会死，因此涅槃是大乘行者的体序之规序。这个地方老师的解释更有条理，坏和死老师解释的是这样，就像是这个生住异灭这一类是说的有情，有情的特点是生住异灭，无情的特点是常住坏空。它既不是有情的生住异灭，也不是无情的常住坏空，它都不是。简单来说，它不是一个有情的一个生命体，它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也不是一个物件，这就是大乘行者的规矩。老人言，真不想做，真不想做，你就抱着不想做的心态去做。你不工作一天真累不想做了，你的这个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呢，你可能是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李静，你看工作看得太重了，工作比打坐重。有的时候你只要打坐看得重，你工作一天你也没有考虑这个，回去还不赶快做，你怎么工作一天就真累？有时候工作一天真累就不想做了。你心里头有时候应该这么说，有时候你把工作看得过这个重要性过于打坐了，所以你会这样，工作一天真累就不想做了。工作一天是为了让你能够有条件打坐，你能够自己养活得了自己，好能够自己修行。他有的时候就是，我认为是这样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你把工作看得比打坐重要。你把工作看得比打坐重要，那你在工作中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工作肯定没有打坐重要，但是工作是要做的。那你应该提醒自己，杨子涵，你应该提醒自己，工作的时候别当真，别当真，别急于求成。你说你刚开始工作没多长时间，你就要急于求成，那哪能行啊？你又不是神人，你又不是超人，这个累是没有关照，不一定。他分体力和心力，他分体力和心力。他如果违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他感到累也正常，也正常。关键是心累不累。老板听说，老板气死了，你也别当真啊，你也别当真啊。你看看李静，他不是把工作当真，他是把老板当真。布斯大会涅槃，非舍非得，非断非长，非一意，非种种意，是名涅槃。所以说呢，涅槃它从几个方面来说了，并不是舍弃了一个什么东西，这就叫做涅槃，也不是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这就叫做涅槃，既不是断灭，也不是常，既不是有一种意思，也不是说种种意思都有，就是说它涅槃它不存在这种意思，不存在这种意思，不存在是一个断或者常，不存在是得了还是没得，这就叫做涅槃，这就叫做，这就简单来说，这就是解释自性空是境界。什么叫做自性空是境界？自性空是境界就是把得和舍都空掉，把断和常都空掉，把一和种种也都空掉，把那个空和不空也都空掉，也就是说把空也空掉。自性空是境界就是这样的。总而言之，涅槃既不可舍也不可得，不是断不是常，既非只是一个空意，也不是有种种，也不是种种万有之意，而是如来自觉圣智，假名涅槃。它既不是空，也不是种种万有。其实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说涅槃就是空，有的时候说涅槃就是万有。说涅槃是空的时候，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了，就是空。万有，你比如说如来宝藏，这不就是万有吗？对啊，没有哪个比哪个重要，这不是好像，这是就是这样的。你要多经常的提醒自己，就是这样的。非断非常，天天在挖机里面听老人的大手印和心经觉引。工作的时候想着修行，修行的时候想着工作，真有你的。蔡小鹏的意思说，工作就工作呗。布斯大会声闻缘觉涅槃者，觉自相共相不尽。我为了方便，我就一块贴出来了。咱们还是看文章，看文章，咱们自己能够把这个经文顺一遍，咱们再看老师的解释。 还是要有自己的理解，你还是自己能够看得通，要不然扔开这个书，下一次人家给你搬出来一本，给你搬出来楞伽经里的一句，你又不知道了。不思大会，声闻缘觉涅槃者，觉自相共相，不尽不习尽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彼等于彼作涅槃觉。这个是批驳声闻缘觉的。没有贴上吗？我贴了呀，是不是没有贴上文章？哦，稍等，我再看一下啊。稍等，我再改。这回能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这一次贴上来的，好，行。这个 X 就是习气的习。声闻缘觉涅槃者，觉自相共相，不习尽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彼等做彼等于彼做涅槃觉，就是声闻缘觉。这个是批驳声闻缘觉的。声闻缘觉发现呢，有共同点，有差异点，有自己的特点，有其他的特点。发现呢，万事万物存在着差别性，存在着不同性，他就离开这些种种的不同，他离开自己的种种的不同，然后呢，他不做见解讲，这样的话就认为他不会颠倒见了，他也不生任何的念头，这样他就认为他没有妄想生了，他就是这样，他认为这就是他的涅槃，这就是他认为这就是他就是他的涅槃，就是这个就是声闻缘觉，他就是有断灭相，简单来说，他就是他向往那个断灭相，他证得的那个涅槃也有一个断灭相，就是说你简单来说吧。我们在世间，他表现的样子呢，就是说他不求世间，他就是他有断舍离的样子，比如说这么说吧，一般的来说的话，现在佛教整体的不是也是这样吗？你要表现出来对于这些就是说事业啊，对于这些生存的这些钱财啊，包括这个工作中的这些什么呀，名利啊什么的，你不争。就是首先你是这样的，你要是跟他们争一点吧，他们觉得哎呀，你这个你咋是学佛的呀什么的。实际上啊，我们不是在争，那是有的时候就这就是对的，那就是错的，你要弄清楚啊。他们认为不争这个才行，不争才行。而且呢，别说这个，就是这个已经养成了，这个已经变成了就是佛教界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这个一个共同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你要是一个大德，你首先在这方面要能够让，这已经形成了佛教界的一个就是遵守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习俗了，不争啊，不跟他们争，不去辩解，不去争什么的。一般的我们也是这样。那既然是这的，现在是大家所共同的习俗，那我们也按照这个来，比如说生活简朴，比如说是待人谦虚，比如说是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这一类的，这好像就是说佛教徒就是佛教大德都有这些特点，佛教徒也应该有这些特点，这好像现在就形成了共识。实际上这个跟涅槃说的是没关系的，不请世尊为证明，这个是楞严经里的，你说的是不取涅槃。这个说的是你说的这个王刚说的是阿难发的愿啊，是张强啊，哎呀算了，等死爹了。这个张强跟我们这是一种什么缘分呢？他就是天天吊着劲儿的要进来，这是一种什么奇怪的缘分呢？上面说的涅槃是就是诸佛如来所证，而声闻缘觉的所谓涅槃就不是这样了。声闻缘觉的涅槃是什么呢？就是觉自相共相，不习尽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也就是说，他们就是离苦心切的这个最关键，就是他们要离，断舍离，就是这种的。他们对于就是世间轮回的这个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这个轮回的这个一切万法。自相共相中呢生出来了，应该是苦空无常无我这样的觉观，这就是觉自相共相。然后呢，灰心灭智，对于外面的境界呢不乐习亲近，就是不愿意亲近它，他认为这样的话就趋于涅槃， 就是他远离人群呀、啊，远离人群，就是这一类的吧，远离那些他们喜欢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远离。他们认为这就是，这就是这个入道之前你可以这样，他一直是这样，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迁怒过后的师兄，有人就说他们，你看他们，哎呀，就是贪财呀，去挣钱了，那他显示出这种因缘呀，他就去挣啊，也没什么呀。这也没什么，他只是在那正常的活着，并不是什么坏事，并不是什么坏事。他没有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那种的去疯狂的纸醉金迷的去挣钱，这就是该挣钱挣钱，没什么关系的，乃至于该结婚结婚也没什么关系。不颠倒见就是断见惑，妄想不生就是断思惑，声闻缘觉苦集灭。就是灭苦集而证真空，他们和于证真空之道做涅槃觉，就是有涅槃可证，就是声闻缘觉证的偏真涅槃，就是他的这个断见惑断思惑，他是认为一个真断，真有一个断。我们说的这个见惑思惑，大家注意啊，在教下来说，一般认为阿罗汉他已经断彻底的，他已经断了见惑和断了思惑了。这个地方上啊，大家注意，这个地方上元音老人就说过。他说这个断是真断吗？元音老师说这个断是未必是真断，他只是就是说是隔绝了，隔绝开了，他并不是真断，未必是真断。元音老人是有说过的。所以说啊，这个断惑跟思惑啊，有的时候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理解不一样。有一种见惑思惑的理解，就是说的是阿罗汉就是已经是断过了。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根本断见惑思惑的话，那就是我们说的根本断。根本断这个地方就不是以阿罗汉作为一个根本断了，那就是应该是明心见性，这里是断惑根本断了。思惑那就是其他的这些余习，还是有一些细小的疑惑啊，自己在那捯饬啊，自己在那捯饬捯饬来捯饬去啊，这一种的微细的这个习气啊之类的，这一类的就是私货，这个是要就是说往上上上增进除习气来把它断掉的，上上增进除习气。小乘这种断还是把这些当真了，所以才会有个断。是啊是啊，对呀、啊、所以说关键在于认假作真。这个蔡小鹏，你说他是不是个岳不群呢、啊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问没有？谢老师夸奖。这个地方说的是声闻缘觉，就是他认为要真正的要离开，不亲近他，然后呢就是不就是不起念头，然后呢跟那个外界警戒隔绝。我们现在修行也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修心密啊，往往都是觉得哎呀，我那个什么，就是说应该隔绝起来来打坐，乃至于闭关，还有呢不应该就是见到什么就想起这些念头，起这些念头就是有至少吧，有一类非常非常典型，哎，我这一座的妄想打得多了，我这一座妄想打得少了，我这一座妄想打得连绵不断什么的，他总是在关心他的妄想怎么样，他总是就是希望他这一座能够不起一点念头，他觉得这样才是好。这个就是很有代表性，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小乘的偏见，小乘的偏见。他总觉得这一座里头不应该夹杂着妄想，实际上啊，跟这个妄想不妄想，跟这个念头是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念头多，有的时候念头少，即便是迁坐过后也是一样的，不应该关心这个事儿，因为这是浮云，这个应该从这个浮云中穿过去。你管这个念头干什么呢？你直接念咒就行了。大乘学人是如何断思惑？我没思惑可断啊。肯定是这样啊，或者这么问吧，你说大乘学人如何断思惑？那你说的既然是断思惑，我问你那个断见惑是怎么断的？不回答了，回答你该竖指头，你就说断见惑是怎么断的。哎呀，给你竖指头，太棒了。不辞大会，看见了？看见你说的无见可断，后面的就没看见。你让我看见什么呀？都是浮云，可是很多时候坐上没有知觉，不知道有没有念咒。我是有些自己担心自己咒念少了，也不是睡觉，那是入定。坐上不知道咋的就过去了，你肯定都不是睡觉了，那肯定是入定啊。入定就是你不知道修行的，在修行的过程中不知道，这就是入定。如果不修行了不知道，那就是无记，就这么简单。 就很正常，就是做到了三五百座以后，就是入定很正常的，非常非常正常。这是坐上，还有一种坐下，坐下的就是说千座后，千座后的好多的师兄，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都不知道他千座怎么修的，但是他的顾虑很大，顾虑大在哪儿呢？就是说我还是随着念头转，还是随着警戒牵，就是警戒一来，我的念头就跟着他跑了，我的念头就跟着他跑了。他认为念头不跟着他跑才对，这个是刚开始为了让你入道的一个方便，你不能永远把这个作为一个衡量你这个修行的一个标准，这还行啊？这就是说明你的见解没转过来，没有从小乘转成大乘。简单来说，这种人就是打了千座没见性，所以他总是觉得自己随着境界跑了，随着境界跑了，千座过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他想控制住让自己不随着境界跑，还起不到这个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力量，到时候又随缘做事了，所以说他就觉得自己很乱。好多千座过后的都有这个问题。老师无说，我无听，还断个什么？那你让我看见啥？那该怎么样？这个不用该怎么样，杨子涵，这个不用该怎么样，你这时候不是很好吗？你要是坐下的时候也能这样就更好了，你坐下该干什么也干了，但是并没有一点印象，这就很好，这多省事儿啊。你看你坐下工作中的那些思虑，要是没有这些工作也都做了，那多好啊。坐下还好，我的意思是别说坐下还好，应该这么说，要是工作还好，这该多好啊。就是工作的时候工作完了好像没工作一样，也没有什么留在心里面，轻轻松松的，这多好呢。刚才贴了没有这段经文？复次大会两种自性相云何为二？为言说自性相记着，是自性相记着。言说自性相记着者，从无始言说虚伪习气记着生；是自性相记着者，从不觉自现现不觉自心现分歧生。有两种自性相，有两种自性相，这是言说自性相记着和事儿，就是有两种吧，就是执着，这个执着于这个执着的情况有两种，有两种执着的情况，就是执着就是认假作真，刚才不是说吗？你不当真不就没事了吗？认假作真呢有两个偏重点，一个是偏着的是言说类的，一个是偏着偏那个事上的，偏事上的。言说类的是说的是言说吗？不是的，言说自性的是从无始言说虚伪习气记着生。这个言说类的应该指什么呀？应该说的是思维类的妄想，理论类的妄想，就是这一逻辑类的妄想，因为所以这一类的妄想，就是这一类叫言说的。是自性相记着者，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着相的，着相的着现在有一个相的，就是说是形象的，不是那种抽象的，是形象的事儿。就是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儿，一个是理论，一个是事。他记着有一个事项，不从不觉自心现分歧生。什么叫做这个不觉自心现分歧生？就是他不知道啊，这些事项，因为说到事儿的话，就是说到了有相，就是说到了他的相。那么这些相呢，万事万物是有差别的，事儿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挣钱多，挣钱少。对吧？你这个个子高个子低，你能说会道不能说会道，你脸上有疤你脸上没有疤，等等等等的，这些就是种种的这些相同点不同点，这就叫做分歧。自心现分歧就是分别的和相同的，就是这些种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它都没有离开你的心啊，它都没有离开你的心啊，都是在心内的一个变现，就像是浮云，它都是云彩，它都是水滴，但是有的时候呢因缘就汇合，你有的时候看着它像个羊，有的时候看着它像个牛，就是这样的，它是都没有离开自心显现，从不觉自心现分歧生，就是都没有离开自心的显现，就是说他不会这样认为的，就是执着一事儿的人他不会这么认为的，他不会认为这一些，他就是特别的看重什么事情的差别点，什么事情的差别点，认为要把这个事情的差别点把它进行了一种转变才行。比如说色身强健了，这就是修行好了，原来发脾气现在不发脾气了，这就是修行好了，原来是怎么样现在有了一个变化了，这就是修行好了，反正它必须要有点变化，你说它没有个变化它就不行，它一定要是有个变化，这样才叫涅槃。 这就叫做记着事儿啊，记着事儿。一个是记着理论，记着理论呢，就是我无无无，就是刚才那个袁荣说的那个小蔡说的无听无说无听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大拇指互相压着不，六印忘记了。大拇指左压右，执着概念言说，对，执着警戒，事儿可以这么说，对，前尾说的好，不错。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啊，我们接着往下看看老师的解释吧。这蔡小鹏能说话，拿你当个反面例子啊，谁现在说话都拿着当反面例子，举例子这样比较形象。蒲向东说的，左脚受伤了，连坐在板凳上交叉都做不了，捶腿坐可以，你脚都受伤了能坐下来就行，这个时候就不再考虑这些了啊，不再考虑这些了，可以的，就是说捶腿坐可以，谁是主角啊看看老师的解释，前面说转变一切自性习气就是涅槃，这里说的两种自性相就是说的习气，就是转变，怎么样转变这两种习气呢，就是名相和事儿相，名相和事儿相，言说自性相就是名相，那个事儿的那个就叫做事相，言说就是对名相的执着，事儿就是对事儿的执着，众生本来涅槃，却因为这两种妄执使不能证得涅槃，你比如说吧，有一个爆炸，没爆炸了，这个就不叫这个见性，这一类的，这不就是说树立了一个爆炸这样的一个事警戒吗，它就是这个就叫做对事相的执着，这就叫做事自性相记着，这就是这一类的，没一个爆炸就不叫做见性，名相的呢就是说见性符不符合五条标准呢，拿过来元音老人的五条标准要印一印，要看一看，实际上元音老人那里有五条标准可立吗，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见性啊，就是说要看懂佛经啊，要那个看那种禅宗啊，他就立一个这个，再立一个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他不能强立一个标准，或者说天天就说无性可见，这就是见性，天天把这个挂在嘴边上，把这个挂在嘴边上的这个就是执着于理了，在理论上一直纠结倒饬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境界上总觉得出了什么境界才是见性，在境界上一直追求倒饬，这就是这一类的，这两类的哪个都不比哪个好一点，喜欢在理论上倒饬的这一类的人爱上网去研究，然后在网上在这讨论，这一类的网上见的比较多，喜欢通过打坐导致出来一个什么东西的这一类的网上见的比较少，因为他喜欢打坐，他认为打坐就能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他就在那死打坐，这两种都应该避免啊，都应该避免，这是说的是众生因为这两种妄执不能证得涅槃，这两种妄执从何而起呢，这个言说妄想之妄执名相起源于无始言说虚伪习气记着，无始容易理解，什么是言说虚伪习气记着呢，言说就离不开名相，离不开对名相的认取，虚就是不实，伪就是不真实，习气就是习惯，记是妄想，着是执着，言说虚伪习气记着就是妄执名相的习惯，这个名相是不真实的，这个习惯是无始以来就有的，这不就是无始无明吗，也就是说无始无明，妄执名相的习气是从无始无明而起，无始以来对名相就执着，无始以来你说一个名他就认为真有一个名，说一个相他就认为真有一个相，你说个理论他就认为真有这种理论，就是这一类的，无始以来就认为他真有一种理论，实有一种理论，就是这一类的，下面的那个无始以来就认为实有一种事儿，分歧分野就是所及的范围有界限差别的意思，自性线分歧就是种种的范围差别，范围差别都是自心所幻现，这不就是心外无法吗，心外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客观种种差别的世界，不觉就是不能了知，也就是说呢妄想妄执事相的习气是从不能了知心外无法起的，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心外无法，他认为有很多很多的差别，他不知道这些差别呀、什么什么的都没在你的自心之外，都没在你的自心之外，怎样能够使众生打破无始无明了知心外无法呢，请看下文，就是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说的还是着相。淡泊呀，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没法上课了。哎呀，你别认假作真，不着相，那都没课可上了。讲经就是这样的，讲经就是娓娓道来，层层递进，反反复复的用不同的方式给你灌输，让你就是打消掉那种错误的见解。讲经就是这样的。淡泊这么一说可没意思，都没法讲了。你是婆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没，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淡泊是来捣乱的。你现在问不出问题来没关系，杨子涵啊，打坐打到四五百坐没有问题了，但是心还隐隐的不安，很正常，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明确的问题可问了，但是坐不敢断，是这样的，没错。啊，但师兄转变到无声，蔡师兄在哪里啊？复次大会，如来以二种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顶礼祝佛听受问意，云何二种神力建立为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及手冠顶神力。复次大会，复次大会，如来以两种神力建立菩萨摩诃萨，就是说还有这个菩萨类的呢，他们会就是请教佛，然后向他们问佛法来听受问，听受那个佛说法。这个菩萨这个是什么呀？是佛方便建立的，是佛方便建立的。这个是佛方便建立的这两种神力是什么样的呢？是怎么样方便建立？就是佛方便建立的是哪两种方便建立啊？第一个是为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及手冠顶神力，就是说的是为现一切身面言说，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是什么意思呢？正受正定而现有一切样子的，活灵活现的这样的一种的三昧正受为现啊，不对，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就是就是该现什么样就现什么样。就是该以什么身说法就现什么身说法，是这样的，就是为了方便能够让你听得懂，那么就用你能够接受的形象和语言来跟你说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手冠顶神力，手冠顶神力就是什么呢？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这是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这跟上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呢？有没有逻辑关系呢？应该说这是自性空视警戒的，自性空视警戒，自性空视警戒的它的一种方便，它的一种方便。你的左脚受伤是不可逆的，没有关系，长期垂腿不能交叉，不知道还交叉会不会有效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长期不交叉也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垂腿啊还是把腿搁在床上，这个事儿你自己定。我感觉把腿搁在床上也不错呀，你把腿搁在床上，就是垂腿，如果是垂腿才好的话，那你就垂腿没关系的啊。对呀，没有腿的都打完了。有，是一个是没有腿的打完了，还有一个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我见过这样的人，你就是锤吧锤吧，腿坏了你就别在腿上这么计较了。为使众生打破无始无明，了知心外无法，如来用两种神力建立了菩萨法界。在菩萨法界里面呢，就是有诸大菩萨顶礼祝佛听闻听受问意。就是如来的哪两种神力呢？三昧神力和灌顶神力。三昧神力就是什么呢？三昧神力就是说，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其说法，这就是显教，就是显说。手灌顶神力，手灌顶神力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秘密的，就是一个是显说，一个是密说，就是显教和密教两种神力建立菩萨法界，加持行人，使之打破无始无明，了知心外无法，也就是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和入佛之见。一种是显教的，用道理说，还有一种是秘密说。手观点神力就是秘密说嘛，秘密说，也就是这么说吧，用密法来执证这个佛法究竟义，这是佛的一种 加持，这是佛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就是说非常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种的修行途径，也可以说这是另外的，就是另外的佛陀的另外的一种教化，这叫密教，这叫密教，按我们现在俗称的称呼叫密教，按照这个不是俗称的，就是按照这个书面语言，这就叫首灌顶神力，首灌顶神力。也就是我们六蕴一众秘密转移第八十乘大圆净智，对啊，我等现在是佛加持的菩萨法界吗？那要看你是不是菩萨了。什么是菩萨呀？这个好像是说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不是的，这个蔡小鹏啊，我理解是这样的，你当然说三昧乐正受一生身包括在这里面也可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菩萨的三昧正受，就是三昧正受，他三昧正受是什么呢？他在这个三昧里面能够现一切身而说法，能够现一切身而说法，他是这个意思。在三昧乐正受里面，就是在三昧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他是如如不动的，本质上是如如不动的，但是他可以现一切身而说方便，而说方便语言，是可以这样的。这个不是一生身的问题，这个不是一生身，这个主要强调的是言说和不言说，这个我觉得强调的是这样强调。八地以上也可以，也可以，就是这两种呢，就是言说类的还是不言说类的，言说类的和秘密类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两类，言说类的和秘密类的。你看那个佛经不就有这个特点吗？佛经的特点就是一个佛经里面既说昼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就是两种灌顶都有了。前面呢是就是三昧正受未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灌神力，这个后面的那个叫首灌顶神力，既说昼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这就是首灌顶神力。看看这个有问题没有？修心中心的不都是菩萨吗？不是的，不是的，修心中心的怎么能够都是菩萨呢？你关键看见地，你怎么能以修不修作为一个标志呢？你关键看见地，你是菩萨的见地吗？这个东西啊，不说是不是了，不说是不是了，这一切就是你是菩萨不是菩萨也没在你心外。别立一个菩萨的名，别立一个菩萨的名。初地二地这些地是怎么分出来的？这些地是方便分的，刚才不是说吗，方便建立的一个法界。这些地是怎么分的？就是说这么说吧，学习好一点的和学习不好一点的，但是他们都是学习的一类人。等到不到地的，那都等于是还没进入学习的。这么说吧，大学了，都是上大学了，他大学分十个年级，一二三四五六，他分十个年级，但是他们都是大学生，都是大学生。这些地都是在无所见，没有警戒，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无所得，无所得，无所得。但是有的人呢，他这个习气很重，他虽然无所得，但是他经常的有德，经常求德，就是这一类的习气很重，那么他所在的地就低。习气轻，他的地就高，没有认假作真，没有那么多，他就认高。但是这都是方便，这并不是真有一个地啊，它是方便对应，方便对应。罪过罪过，这刘桃就出地欢喜地。大会菩萨摩诃萨出菩萨地住佛神力，所谓入佛，这个蔡小鹏不是说了吗，出地啊什么什么的，正好看看这个。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入世三昧以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未现一切身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摩诃萨及于如是功德，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萨摩诃萨。我看看下面的还有后文，可能是有些大学生还不如小学生，大学生再不如小学生，他也是大学生啊，他也是大学。那你看哪些方面啊？还是看你看重的是什么方面。在佛法这里看重的就是见地，他看重的不是其他。你要是看重什么，你比如说你去看重那个品德相，有的人不一定是好的品德相，你去看重他的样貌，他有的人不一定是好的样貌。 你去看中他的这个地位什么的，那更是糟糕了。用世间法那种衡量，哪怕用儒家的去衡量，都没法衡量出世间。说的是三谛不如初谛，三谛不如初谛咋会说？大学生的意思，大学生的意思就是初谛也是大学生了，初谛也是大学生了。
那三谛不如初谛。
心里面啊，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的话，就是你在这个方面，你再多加一些了解的话，就是可以分得很清楚，不会分晕的。你主要是也可能你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心里就是心里面空空荡荡的，你分的还分的可以分得更越清楚，越清楚，越没有差别，分的把这些差别分得越清楚，是这样的。前面说的这个。后面还有大会释名初地菩萨摩诃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自地住地对治所治相通达究竟治法云地住大莲华庙宫殿坐大莲华宝狮子座同类菩萨摩诃萨眷属围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占卜日月光明住最圣手从十方来就莲花宫殿坐上而观其顶如自在转轮圣王及天地士及天地士太子灌顶是名菩萨首灌顶神力。这里面就是这两段我把它合起来贴了，合起来贴了这两段就是说的是这个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和这个首灌顶神力。首灌顶神力初地菩萨的时候，他那个心中的尘盖啊已经去掉了很多很多，这个时候光明朗照，这就是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这样的话他这种光明朗照，他就会发现了什么呢？原来啊，诸佛菩萨为现一切，就是发现诸佛菩萨在现一切身，在说方便说法，就是方便说法，就是说入世三昧以十方一切诸佛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摩诃萨及于是及于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萨摩诃萨。比如说像金刚藏啊菩萨摩诃萨还有其他的菩萨摩诃萨，就是他入了菩萨初地的时候的话，他入了菩萨初地的时候，这就是光明朗照，光明朗照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入了这样的三昧，就会发现诸佛菩萨用神通力正在方便的给说一切法，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就叫做现一切身面言说这种的神通，这是这一种。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初地的菩萨摩诃萨。然后呢他地地上升，等到了法云地，实际上他也叫灌顶地，也叫灌顶地。法云地的时候这个就圆满了，功德圆满，这个习气都除尽了，起用啊各方面的都比较庄严，挑不出来他的毛病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没什么道理可讲，这就叫首灌顶神力。我说的这种呢是简单的通俗的，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你也没有什么道理可以入。这个时候的这种的微妙的不思议的这种圆满，这就叫首灌顶神力。这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了我们讨论，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一次把这个经解，或者我们这一次先说一下上一个经解，大家先看看这两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前尾你再看看找找问题前尾。你呀，不这么说，你跟蔡小鹏你俩左右夹击的话，就是打击我，一个打击我，一个打击圆融。我们接着往下看看老师的经解吧。金刚藏菩萨摩诃萨这个华严经，老师把华严经引用出来了。金刚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即时十方世界于一方过十亿佛土微尘。数世界乃有如来名如金刚藏如是次第十亿佛土微尘住数住佛皆现其身名金刚藏十方世界亦复如同声赞叹善哉善哉金刚藏能入能
乃能入世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如是十方三世微尘数等诸佛皆同一号加入微尘。再看这一句，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对照上述华严经文，显然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就是说的是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啊，就是这个华严经里面说过，这个金刚藏菩萨入大智慧光明三昧，入大智慧光明三昧。所以说呢，这个楞伽经啊跟华严经是可以对照的，这个大乘照明三昧就是说的是大智慧光明三昧，大智慧光明三昧就是心地光明，心地的智慧，智慧之光显发，所以呢心地就是光明朗照，光明朗照简单来说就叫做入光明定。入光明定的意思就是没有遮掩了，没有遮掩，没有尘埃的覆盖，嗯，这就叫做入光明定。前面说的两种神力，这里的菩萨摩诃萨出菩萨地住佛神力，就是菩萨安住于佛的正受三昧，为一切言身面言说神力，也就是菩萨的愿力和佛的加持力感通，以心印心，心心相印，这就是入光明定。注意这里所说的光明定已经远超打坐入定的，绝对不是打坐入定的定境。入这样的光明定以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神通力为菩萨显现一切身面言说，就像是华严经里所说的金刚藏菩萨那样，其余也有很多众大菩萨这样。猛地一看这一段啊，就是华严经的特点很吓人哦，一切诸佛都现在跟前了，一切诸佛都现在跟前，简单来说啊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这就是一切诸佛都现在跟前了，就是这样的。他说法各自不同，华严经的说法就是富贵说，金刚经的说法就是穷说，说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这样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啊，这就是说出明心见性，初次发明心地，就是这个意思。你华严经一说就是很吓人，大家一生都不敢吭了，华严经就是这样描述的。这是我的理解，我就是我说话就是我比较喜欢通俗性的，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华严经是给天人说的，金刚经就是说就是就是那个就是就收衣持钵，就是那个洗足矣，饭四气洗足矣，趺坐而坐，对呀、啊、因为他没有那些，他就是认就是没有那些就是周边的那些东西，没有那些东西。你看金刚经很好懂，就是天人看华严经也好懂，他的那个身相是高广的，他的思维，他的站立的高度也是很高广的，所以他看那些东西，就是看着那些很复杂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简单的很。看看大家还有修心问题没有了，还有没有修心问题了，还有没有了。钱伟，你华严经看的怎么样啊？他说的有代表性，淡泊说的有代表性。他不是历史漏见，你这么说吧，这么说吧，你就是有一个直接的，就是你去看那些不直接的吧，就是你就是都坐了飞机了，然后呢有个骑自行车的，你在那儿你喜欢哪一个？对于我们来说，你看华严经你能看下来你都得用多长时间呢？你再从这里面找出来它的究竟意义。对于我们来说，那金刚经就是比华严经更直接，是这样的。迦歇客讲公案，这个公案不是讲的杨子涵呐、啊，你平时的生活工作的都是公案呢、啊，那是现成的大好公案。我们讲的那个不是公案，我们讲的是言说妄想。华严经是给大菩萨讲的，华严经就是给天界讲的，给天界讲的。华严经里面有十地，但是呢也不好说就是华严经是给大菩萨讲的，为什么呢？关于十地的讲法楞伽也有，楞伽实际上也是给菩萨讲的呀，张士东。楞伽就是说那个楞伽山呐、啊，你没有办法进入，只有佛跟菩萨能够从空中直飞进去。所以楞伽也是给大菩萨讲的呀，要这样的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都不配听楞伽了呀？还有楞严经也讲了菩萨的实地，所以说楞严经也是给菩萨讲的，要这么一说的话都这些经都不能看了。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应该说讲经的环境它是天人的环境，楞伽经讲经的环境那是在楞伽城里面，还有大鬼王呢，讲经的环境不同。钱伟呢，钱伟是穷啊还是富啊？ 你想听啊，好懂说的，应该是以天人的思维来看吧，应该是以天人的思维来看，不应该是分的是这个，就是张师栋说的是对《金刚经》好懂说的，天人的思维看这个《华严经》就很好懂，应该这样说。如果是从菩萨的这个角度，就是修行次第上的，不说什么好懂不好懂的，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菩萨类的，就是入地的菩萨，他有的他就是不喜欢繁琐的，有的喜欢繁琐的，这正常，这跟见地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大心凡夫和大菩萨。张师栋为什么说大心凡夫？因为他想起来了，《华严经》里面说过大心凡夫，所以他赶快又加了一句，给大心凡夫跟大菩萨讲的。《华严经》啊，和《心经》一样，都是给迷走在迷途上的愚痴凡夫说的，都是给愚痴凡夫说的。菩萨这里啊，一般不说经。不说经，他一般你看看《楞伽经》里面，他有专门教育菩萨的，就专门教育菩萨，就这样教育了。你要会懂得方便说法呀，你对那个不是那个根器的说那个究竟义，你又说错了呀，你那是菩萨谬啊，你要是知道随顺方便呐、这一类的话是跟菩萨讲的，菩萨就等于是自己家里人讲了，他主要是菩萨带众生问。然后他们佛来回答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经典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不能说什么经是给菩萨看的，不是给菩萨说的，不是没有入菩萨地的人就不好看，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华严经太长了，我也没看，只是里面的一些句子什么的，你比如说是譬如工画师，分布住彩色，那个句子我们不是都知道吗？心如工画师能画住彩色，就是那一个句子我们不是都知道吗？那个句子，哎呀，下课了。那个句子就是我这现在有点言堂，没事儿，那今天就这样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楞伽经学习就到这里。师兄们平时有什么经文上的问题，也可以到我刚才发上去的那个 QQ 群里边跟郭老师啊、江浩老师请教。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二继续。